庞统在曹操面前献了连环计之后，他辞别曹操回江东大营，刚走到江边这儿，他就听身后边有人跟他讲话，可把庞统吓坏了。人家张嘴就把他这连环计的秘密给说了，同时还把黄盖的苦肉计、砍泽下的那诈降书都给端出来。哎呦，吓得庞统出了一身冷汗呢，心说这是哪位啊？这是，呵，这曹营里边有能人呐。庞统摸过身来这么一看，哈哈，感情是这位，谁呀？自己的老朋友徐庶、徐元直。庞统赶忙上前呐，抬手就把徐庶的嘴给捂住了。元直，别嚷嚷了。徐庶往左右看了看，嗨，事缘我兄，你看看这地方是空旷无人呐，咱们两个人说话只有江里边的鱼能听见。哦，庞统一听那也够吓人的呀。我说元直，你可千万别给说出去，你要一说出去，那周郎这一片心血就算全完了，不但周郎的计策完全断送，你把江东81州也给断送了。徐庶一听啊，好啊，我说世远，亏得你想的这么周到啊，你光想着那江东6郡81州啊。哦，因为你搬家离开了襄阳，到了江东了，随乡入乡了，你向着江东，那么难道我们曹丞相这83万人马就是一撮红毛吗？哎呦，我是元直，这么一说，那你是想说破周郎这条计？徐庶把头摇了摇，不能。世元呐，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，我怎么能把这条计说出去啊？刘皇叔待我有知遇之恩，至今我还没有报啊。曹操杀死了我的老娘，世元你是知道的，我曾经跟皇叔说过，我虽然身在曹营，终身不设一谋啊，这么大的个事情我怎么能说出去啊？不过我说世元，你把连环计献了，你想过了没有？我可在曹营呢，等到周郎一把大火火烧曹操的战船的时候，那是玉石俱焚呢，到那时我上哪儿待着去啊？你得给我想个主意。庞统一听，算了吧，你是多聪明的个人呐，虽然不是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呀，可你也是一位料事如箭的人呐，你干嘛用我给你出主意啊？徐庶一听，好啊，世元，你不管我，你甭夸我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聪明一世还有莽撞一时的时候呢，我要真有办法，我问你干嘛呀？你不是不管我吗？那好，你走你的，我现在回到大营，禀报曹丞相，派船抓你，不但把你逮回来，你这连环计呀也使不成了。再会。
哎呦，别！
庞统一把徐庶抓住了。世元，你不是那个人呐！哎，我现在是这样的人了。哎、得，好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元直，你扶耳过来，如此这般，你不就脱身了吗？哎，庞统啊，不愧是凤雏先生哦！你看看，你要让我自己憋这主意啊，憋他个10天半个月，我也憋不出来。实不相瞒，我在曹营啊，已经憋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我现在是一刻也不想在曹操身边待下去了。行了，以后咱们再找时间长谈吧。哎，世元，你回到江东，如果见到孔明先生， 你替我问候他啊，我一定给你问候。哎，我说元直，你那嘴可严谨着点啊，你就放心吧，恕不远送。徐庶回了大营，回到自己的营帐之后，他把身边的几个亲随找来，你们如此如此，给我去说去。这几个领命走了。第二天一早啊，哎，曹营中出现谣言了。什么谣言呢？说是西凉太守马腾啊，和他的好友韩遂，起西凉大兵数十万，要兵进许都，要拿曹操的许昌，也就是说要抄曹丞相的后路。这消息传的才快呢，由士卒到将军，刷的一下，这风就刮到曹丞相耳朵里去了。嗯，曹操心里头咯噔一下子。曹操自从领人马兵取江南那天起，他就担心西凉太守马腾，他唯恐马腾啊打他一个措手不及，截断了他的后路，所以他在散关那儿派了很多人马在那儿驻守，也就是说监视西凉人马的行动。今儿个一听这个信儿，曹操是半信半疑呀。马腾真来了吗？不一定吧。哎，可也别说不一定啊，万一他要来了呢，我还真不得不防。曹操想到这儿，把众家谋臣全找来了，说你们都听到了吧，如今有人传言西凉马腾和韩遂要进兵许昌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就是说咱们这江东这仗还打不打呀？咱是把人马撤回去是怎么的？众谋士一听，那哪行啊，已经和周郎是箭在弦上了，那怎么能撤兵呢？不撤兵，那马腾要取我的许都该怎么办呢？这么着吧，派个探报去得了，丞相打探打探虚实，然后回来听他一报。曹操摇了摇头，那样耽误事儿啊，派探报去打听明白了，等再回来说马腾来了，咱们想回兵也来不及了。就在这时，徐庶站起来了。啊，丞相，庶蒙丞相收录，说我很感谢你呀、啊，你把我收到曹营了，至今我是寸功未立，一直心里很愧对丞相。今日我想和丞相你请一支将令，带几千人马兵进散关，监视马腾。如果马腾不来，我就在散关镇守；如果马腾来了，我立刻飞报丞相得知，您派兵去救也不迟，不知丞相尊意如何？这下把曹操乐坏了。你看看，曹操心说，这人呐、啊，他都怕感化呀，就是铁石心肠，我也能给你捂热乎喽。虽然说徐母死了，徐庶一直很不高兴，但是我没有错待他呀。今儿个他自动请令了，本来徐庶也不错，谁说没给我出过谋划过策呀？那在长坂坡前不是给我出过主意吗？曹操一想，反正那个主意啊也不太怎么样，就因为他这一说，所以我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，让这位赵云将军杀了吧，七进七出啊。嗨，那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徐庶又来讨令，这可太好了。元直如果兵进散关监视马腾，那我没有什么顾虑了，散关的人马也归庶公统领，归你带。当即曹操拨了3000人马，派臧霸为先锋。徐庶是立刻起兵了，他一刻也不想在这儿待了，在曹营他是瞧哪哪别扭，看哪哪运气。 所以请令之后收拾收拾，连夜一声炮响，拔营起寨走了。怎么这么痛快呀？哎，这就是庞统啊给徐庶出的那主意，那几句耳语，你只有如此才能脱离曹营。这就是凤雏一语教徐庶，好似游鱼脱钓钩啊。徐庶走了，曹操也放心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曹丞相吃完了早饭，带着几个谋士出来散散步。哪是散步啊，曹操啊想看一看那大船小船连接的怎么样了。走出营房来一看，哎呦，今儿这天气怎么这么好啊，晴朗天空，是万里无云呐、啊，连块云彩丝儿都没有，那浩瀚的长江是风平浪静。曹操一回身问身边的谋士程昱，程先生，今儿个是几儿了？启禀丞相，今天是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。哦，原来是个望日，朔望之期嘛，朔初一，望十五啊。曹操点点头，程先生，丞相，今儿晚上在长江龙头战舟上设摆酒宴，我要大宴文武，饮酒赏月，遵命。等到天刚一眼擦黑，嚯，东山月上那皎皎的月光映入长江，长江啊就好像是一条飘动的素白色的锦缎一样。曹营的水旱大寨灯火齐明，映红了半边天呐、啊！那连环战船是一字排开，正当中是一只龙头凤尾舟，那就是曹操的帅船呢、啊。桅杆顶上高悬一面大旗，素白缎色帅子旗，掐金边走金线，红飞火焰，上达金线绣出几个大字“汉丞相曹”，是迎风飘摆。左有许褚虎贲军，刀枪如麦穗；右有张辽弓箭手，是箭戟似麻林。每个船头上都暗藏着弓弩手啊！看那些文官们，一位位都是披裘佩玉，武将是盔甲鲜明啊！乐舞扬威，这真是将军肃穆，武士威风，赴汤蹈火，百战成功啊！桌子上早已经把酒宴摆好了，高摆着那金鼎玉杯，银尊翠盏呐、啊。今儿晚上吃什么呀？呵，太丰盛了，燕窝、鱼翅、全羊蟒肉、驼峰熊掌，这不是要开仗了吗？得饱餐一顿。曹丞相抬头遥望南屏山，真是山色如画。他东看柴桑之境，西观夏口长江，南望繁山，北看乌林。曹操四顾那广阔无垠的大地长江，他抬头看了看天空的月色，只见那月照灯光，光映月，江中月色似白银呢，银月光辉如薄昼，皎皎月色喜人心。曹操举杯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列位大人，将军请了。丞相，丞相，都把酒杯举起来了，大伙是洗耳静听曹丞相的训教啊。我孟德自起义兵以来，为国除害，是愿扫清四海，修平天下，所未得者江南也。今我曹操同雄兵百万，斩将千员，更赖诸公用命，何患大功不成？待收复江南之后，天下太平，孤与诸公共享富贵， 一乐升平。呵，文官武将听到这是异口同声，我等皆赖丞相福音呢、啊、托您的福吧，愿丞相早奏凯歌。干干呐、啊、哈哈哈哈哇，干嘛呢？喝酒呢？怎么这动静？嘿，好几百人一块往嘴里倒酒，哇就喝下去了。曹操吩咐左右醒酒来。醒酒啊，就是都满上。这酒啊一直喝到半夜，喝的曹操是越喝越高兴。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吗？不是，曹操今天晚上他不光是赏月，也不是说和知己在这碰杯，他大宴文武啊，是因为他心里有特别高兴的事儿。什么呢？一个是凤雏先生来到他的大营，给他献了这个连环计；二呢，徐元直领兵，兵镇散关监视马腾，他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你说曹操怎么能不乐呀、啊？所以现在喝的呀，曹操都有点醉意了。他用手一推胡须，停杯不饮了。大伙儿一看，怎么了？丞相有什么话说吗？果然，曹操抬手指了一指江南岸，周郎啊，哇哇，嘿嘿，我看周郎鲁肃不识天时啊。众文武一听都点头，嗯，丞相说的对，今日有贤人庞士元前来投我，嘿，已成江东大患呐、啊、此乃天助曹也。说到这儿，曹操啪用手一托胡须，仰面看了看天空的明月。挨着曹操旁边坐着的荀攸把眉头一皱，心说这个丞相在这广听大众的酒席宴前讲这个好吗？不行，我得提醒丞相一声。他借着给曹操满酒这时候，丞相您小心机密，就是说您别逮什么说什么。曹操摇摇头，荀先生，你看座上诸公都是我之左右，乃操之股肱啊，都是我的骨肉，我的胳膊腿，这儿有什么外人呢？言之奈何呀，我说什么也不要紧，你快坐下吧。曹操一把把荀攸给按那儿了，他转过脸来看了看下口，刘备大儿贼，村夫孔明啊，尔等以蝼蚁之力与汉泰山，何其也？呵，说的这会儿，曹操把嘴这么一撇，那团神气啊，十足都拐了弯了。他说：“就凭你刘备和孔明，就你们那点兵马，像一小堆蚂蚁似的。”想啃动泰山谈何容易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看手下的文武，嘿嘿，老夫今年50有4。大家这么一听，丞相正是天命之年呢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30而立，40而不惑吗？50而知天命，就是说丞相您呢已经很成熟了。曹操点点头，他并不反对，我欲得江南，切有所喜呀、啊。我没告诉你们，我这心里头啊，还有点特别高兴的事儿呢。众文武愣了，不知丞相心中有何喜事？嘿嘿，李卫将军大人。孤与乔玄当年至厚，我跟江东乔国老我们俩不错，乔公膝下有二女，人称凤凰二乔，此二女皆国色天姿，长得呀是美貌无比哟、哦、 这姊妹两个是一文一武，大乔以武闻天下，小乔才华过人。后来大乔配给了孙策，小乔被周瑜所娶。老夫今日在漳河之畔修筑铜雀台一座，我如果得过江南，我必将二乔执于铜雀台上，是以御晚年，武愿足矣。曹操是仰面大笑，在座的文武啊都绷不住了，全乐。哈哈，感情咱们丞相心里头还藏着这么档子俏事呢。后来唐人杜牧为此是作诗一首啊，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任前朝，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正当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，忽然由东南方向飞过来几只乌鸦，嘎嘎嘎嘎，由这船上是一掠而过。啊！曹操一愣，乌鸦为何深夜飞鸣？这半夜怎么乌鸦叫唤呢？左右谋士一看，哎呀，丞相，乌鸦见月明疑是天晓啊，他一看这月亮这么亮啊，他以为天亮了呢，故此是离树而鸣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曹操听到这儿站起来了，站起来那身躯微微这么一晃，感情曹操此时啊已经醉了，他吩咐一声，取槊来。手下武士立刻递给他一把金顶大槊，曹操右手持槊，左手托杯，走到船头这儿，哗，把这杯酒垫了长江了，洒到水里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古代不是讲究祭天祭地祭大道齐吗？曹操这不眼看着就要和周公瑾开仗了吗？他把这杯酒洒在江里呀、啊，也带着点祭奠的意思。然后他把大槊往手中这么一横，列位将军大人，俺孟德凭此槊破黄巾，擒吕布，灭袁术，收袁绍，深入塞北，直得辽东，纵横天下，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。呵，曹操这气派可太大了，那真是趾高气扬，志得意满呢。他说我就凭着这把槊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。这槊呀是当时古代年间很厉害的一件武器，那时候讲究剑戟槊戈矛嘛。曹操就凭他手中这把槊，他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。今天晚上他手横宝槊，面对江景，感慨万分。曹操当时告诉众文武说，我当作歌，汝等贺之。作歌就是做首诗的意思吧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，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皎皎如月，何时可辍？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月末渡迁，往用相存，气阔谈咽，心念旧恩， 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山不厌高，水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曹操唱罢这首短歌行，船上那些文武是鼓掌喝彩啊，点头称赞。称赞什么呀？称赞他们这位曹丞相是才华横溢，这诗做得好。曹操确实很有才呀。不是有人说这位曹孟德是东汉末期的一位大文学家吗？说他写的那诗啊，是清俊洒脱，苍劲雄浑，而且说他是开创了建安文学一代新诗风。曹操在船头上横槊作罢这首短歌行，是感情充沛，悲凉慷慨呀。这主要是啊，曹操在抒发自己招贤纳士、建立大业的雄心壮志呢。那么这首短歌行是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呀，人生短促，应该对酒高歌。这人生就像早晨的那露水一样，一见太阳就干了。曹操说，是我虽然是慷慨高歌呀，但是我也难忘忧愁。愁什么呢？是求贤不得呀。这种忧虑呀，我是永远也不断。有些话是对着他这些文武说的，说你们这些文臣武将啊，都是我的知己重臣，今儿个我把大家聚在一块儿喝这么一顿酒，在这儿谈谈心。天下归心，那些贤明高士要是都投到我曹操这儿来，那我是霸业必成啊。我这儿不嫌高人多，是越多越好。曹操刚念完这首短歌行，众文武再这么一鼓掌，吼，他是更为得意啊。正在这喜不胜收之际，忽然从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。谁呀？扬州刺史刘馥。哎呀，丞相，在这两军对阵之前，丞相何出此不急之语呀？啊，他说曹操说这话不吉利。曹操火了，我有何不吉之处？无知可依，即无家可归，此言与我军不利呀、啊！呸！匹夫焉敢拜我师姓？曹操说着话一抬手，噗，举手一槊，刺死了刘馥、刘元颖。